好，我们感谢主哈，那好，非常的感恩。那我们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大家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哈。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也再次提醒我们大家啊，我们把手机关机，或者你至少要关静音啊，免得去影响我们听到。那求主去带领我们。好，那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主引导我们来敬拜他，来赞美他，这是我们特别有福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的这个 PPT 上面的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17章11节。好，我们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地方的人咸于托大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上帝夸赞什么人呢？夸赞比里亚人，说比里亚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好。那么好在哪里呢？你看到上帝他评价的一个重点呢，不是像我们人可能就说这些人道德表现好，或者这些人比别人更聪明，或者这个地方更干净更卫生。但是上帝在这里说他们好的地方是什么？对神道的反应，就是他们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好，是因为他们对神的道特别看重，天天查考，而且是很认真的，他不是宗教化的，就像我们说的和尚念经一样，说念一遍念一遍，反正今天完成我念经的任务了就 OK 了，不是，他们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圣经这样说有道理吗？到底圣经讲的道理好，还是我听那个哲学家，我听那个思想家讲的有道理？我一定要分辨。如果你不能讲的说让我信服，说圣经比他们有道理的话，那么我就要跟你辩论到底。所以主对这样的基督徒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说，哇，这些人是刺头，很讨厌哦。但是上帝说，不，我喜欢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能把神的道深深地挖掘出来，让我们看见神道的奇妙。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的，你要看重神的道，你要思想神的道，天天查考，不断得福。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是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啊，真的是征战得地系列。好，我们要讲的道，那么我们的征战得地系列呢，今天已经讲到38讲，好，我们应该是40讲左右我们就完成这一系列的分享。那么在我们开始讲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欢呼。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有福的人，就是我们可以领受天国的道，我们可以得到天上的祝福。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但是他们顶多得到世上的祝福，而且那些祝福转眼成空。唯有我们能得你永恒的祝福，而且这祝福里面不但有恩典，而且有真理。所以我们求主你祝福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也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的，都被你的真道所祝福，让你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出巨大的能量来，使我们不断更新，使我们不再一样。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征战得地系列，我们要讲神的军装。好，在我们讲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呢来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讲。好，我们上次讲呢是也是我们的讲的是做刚强的人。好，做刚强的人，我们上次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做刚强的人，我们说其实做刚强人是生命的必须。好，它不是一个可选项，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像一个运动员他要跑步撞线，好，他一定要撞线，不撞线的话他前面都白跑了，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才能把上帝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持守到底，不让仇敌夺走。那么我们上次也讲了，因为有些人会说有些人天生胆小，好，有些人是天生胆小，有些人是天生呢他比较勇敢，我们说不是的，其实胆怯呢是跟我们和神的关系成反比的。你跟神越亲近你就越胆大，你跟神越疏远你就越胆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说胆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逃避。好，我们一逃避自己的责任我们就胆怯，但是我们只要不逃避，我们勇敢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胆壮，刚强壮胆。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说，我们要依靠主，靠着他的大能大力， 我们就能做刚强的人，我们就能够广传福音，我们就能够征战得地。好，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做刚强的人，我们都是得多多的奖赏，也得主荣耀的冠冕。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说我们今天要讲神的军装哈，我们一起先把这两节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起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侧重点和上次不一样。上次我们的侧重点是做刚强的人，我们今天的侧重点是在神的军装。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就是为什么保罗反复提醒，其实我们刚才只读了这两节经文，等一下我们还要把这一段的经文都读了。其实保罗不止一次提到说我们要穿戴，我们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他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一点？然后上帝的军装和我们的征战有什么重大的关系？然后上帝吩咐我们穿上他的军装，他的美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明白这些宝贵的道理。我们越明白真理，我们越晓得真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子，我们越分辨的清楚，其实我们就越有力量，主心也喜悦，我们也不同。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那么在我们开始仔细分享之前呢，我请大家呢，我们再一次的把整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好，我们一起。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我们上次讲保罗说我要讲末了的话，末了的话不是可有可无的客气话，末了的话是最重要的话。所以他说末了的话你们要怎么样子呢？你们要做刚强的人。你们要怎么样子呢？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那么为什么上帝在最后给我们这样的吩咐？我们上次讲了，就是如果我们不做刚强的人，我们前面知道了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父亲，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儿女，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怎么去处理工作关系，这些都是好的。但只要你不刚强，只要你胆怯，你之前所领受的后来都会流走。但是你要刚强才能把这些持守下去。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讲到说我们要做刚强的人之后，他反复强调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说为什么保罗他在这里强调这些，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穿军装。好，我们刚强不够吗？我们为什么还非要穿上军装呢？保罗为什么反复提醒我们，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军装和我们的这个征战之间它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子的？我们要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真理。那讲到说为什么要穿军装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晓得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其实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保罗在里讲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干什么呀？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在十二节保罗 去跟我们讲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什么呀，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中属灵气的什么呀，恶魔征战。然后还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去看保罗，其实他在这里他给我们答案，他说你们要做刚强的人，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是你们有仇敌，你们有仇敌，就是保罗在这里说抵挡谁啊，抵挡魔鬼的诡计，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穿军装，从经文来讲的话，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你如果去看一些文章，有些文章去讲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之前看其实不单是昨天看到，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说为什么总是小人得势，为什么好人总是不好，甚至你会看到前一段时间因为发生一些事情，有人就会又把那个什么无间道里面那句话拿出来了，说这个叫做什么，说这个修桥铺路无尸骸，然后杀人放火金腰带，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就说人作恶他反而没什么，但是做好事的人呢经常难以长久，为什么呢？你去看这个世界真的经常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这些人太坏了，这些人太恶了，或者说那个社会的制度有问题，那些人是怎么有问题，其实圣经上面跟我们讲不是这样讲，圣经上面说你们要抵挡谁的诡计啊，魔鬼的诡计。圣经上面讲说谁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谁有权柄呢？魔鬼。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会恍然大悟，为什么人可以变得这么坏，因为在人不单是人犯罪堕落了，而是在人背后还有一个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假神，就是魔鬼，他在辖制人。这个魔鬼的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有很多勇敢的人，有很多智慧的人，有些人意志坚定，你如果去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不管是宋朝不管是明朝，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样的人，比如像于谦，比如说像辛弃疾，比如像岳飞，这些人他们坚持到底，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他们我们很悲凉，为什么很悲凉，他们努力的结果只是他在世的时候有时候好像持守了一段时间，回头还是被那些败坏给淹没了，对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如果你仅仅在人身上找原因的话，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民族没希望了，那个民族不得了了，没办法了，无可救药了。我们真的从圣经去看的话就知道，因为背后有魔鬼，魔鬼是把一切的邪恶，把各样的败坏放到这个世界当中，魔鬼的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做刚强的人，而且我们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为了抵挡魔鬼的诡计。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一个道理，你唯有穿戴神的军装，你唯有在上帝的祝福之下，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做一个刚强的人，否则你没有办法抵挡得到魔鬼。所以你就会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那些伟大的人，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泪流满面，我们看的真的是很感动，对吧？你去看真的是，我那时候去看讲那个于谦啊，讲那些伟人啊，你看到他们坚持到底，最后被迫害的非常可怕，都不像人形了，但是他们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理念，我要做一个忠信的人，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我心中有道，虽然他说的道和我们说的不一样，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让这个世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为什么？因为背后那个魔鬼他们胜不过，他们胜不过，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军装。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军装。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穿戴神的军装，你不单要做一个刚强的人，而且你还要穿戴神的军装，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要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且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第十二节经文，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我们大家看到括号里面它有讲什么，它括号里面有讲说这两个征战是什么呀，是摔跤，是摔跤。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在这里他用很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有时候讲征战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你这样子，魔鬼在那儿，我在这儿，然后大家对立，好，我觉得就是征战。摔跤是什么？大家都见过摔跤，摔跤是怎么样子？有没有可能我离你十米远就在摔跤？摔跤是什么？一定是很近的，你的手在我的肋下，我的手在你脖子上，然后摔跤的人想干什么？我要把你扳倒，你呢？你要把我扳倒。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说，我们基督徒跟魔鬼的关系在征战上面从来都是近身肉搏，从来都是近身肉搏。我要把魔鬼摔倒，魔鬼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要把我摔倒。 他绝对不放松这一点。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世界上面最勇敢的人、最智慧的人、最坚持的人、意志力最强的人，他也没有把握能打倒魔鬼。但魔鬼知道说，这有一群人是我不可以小看的，因为在这些人里面，他们有谁的生命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些人上帝有应许，应许什么呢？大家去看福音书里面，主应许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什么呀？蛇和蝎子。我们是能够把魔鬼撒旦践踏在脚下的。所以魔鬼对我们这些人他非常害怕，但是魔鬼呢又非常的蛮横，他不是胆小鬼。我再跟弟兄姊妹讲一遍，魔鬼不是胆小鬼。我们经常把自己套到魔鬼身上，魔鬼不是这样。魔鬼知道你对他有威胁，他要来跟你打，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跟他们去摔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跟最危险的敌人进行摔跤的。在这方面，在今天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软弱。什么软弱呢？我们经常把魔鬼我们当作是邪恶的代名词，但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讲？圣经上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说，魔鬼是真实存在的，有位格的存在。他原来是天使，像我们一样会思考的，像我们一样有情感的，像我们一样有意志的，对吧？他原来是侍奉上帝的，原来是坐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他原来是敬拜上帝的天使，然后他堕落成为魔鬼，然后他堕落了以后，他彻底堕落，他要鼓动着人去反对上帝，到死他也绝不去反悔，他就一直做这样的恶事。所以你是跟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敌人作战。而且保罗在这里讲说，魔鬼是怎么样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什么幽暗世界的天空中什么属灵气的什么东西啊，恶魔。强调魔鬼是非常邪恶的，魔鬼是非常凶残的。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你不要有一丝一毫以为说魔鬼有绅士风度，比如我现在我怕你了，我不跟你打了。你跟人有时候说我怕你了，不要打了好不好？一般有些人说算了，那你怕我就不打了。魔鬼会不会？魔鬼会不会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绅士风度？魔鬼会不会跟你说，哎呀，原来有日内瓦国际公约，上面写着不可以虐待战俘，好，所以你已经认输了，那我就不管你了，我去找那个基督教里面那些不认输的人去打，会不会这样子？不会。魔鬼看到你倒在地上，他要狠狠的，不是踩三脚，踩死你为止，对吧？这就是你面对的仇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与这样子的仇敌去摔跤的。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子？你要严阵以待，你不单是要做一个刚强的人，而且你要怎么样？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你要把整个军装都穿上去。阿们吧。你见到有一些士兵说要去打很重要的仗，说对面的敌人非常厉害，他们会不会随随便便？他们会不会说，哎呀，对面虽然很厉害，但是头盔我想戴就戴，剑呢我想拿就拿，盾牌呢随便啊，回家拿个锅盖我当盾牌就行了，会不会这样子？他不会的。他而且他一定要拿最好的，同意吧？所以人类历世历代你去看，最先进的科技首先应用都是在军事上的，是不是？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你知道手机里面有些通讯技术最早都是军用的，像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很普遍了，什么 CDMA 技术原来是军用的，然后后来把它民用了。你去看吧，我们现在你知道的最先进的科技一定首先是在军事上。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军事这是不小无小事啊，这是不可以轻忽的，不可以随便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很多时候很软弱，我们被魔鬼欺骗，我们觉得说征战这个事情不用那么认真，是吧？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神的全副军装，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有一两样就够了，我干嘛那么在意？不，你看到保罗有没有说你们要穿戴神的军装，你挑一样，有没有这样说？他说什么？你要穿戴什么？全副的军装。为什么？因为你的仇敌非常可怕，你的仇敌非常的强。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伟大的人，一个一个被魔鬼打败，甚至神的百姓当中那些信心伟人，一不小心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你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么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魔鬼去征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保罗还在这里讲说，我们第十三节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什么？站立得住。站立得住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征战它原文是什么呀？是摔跤。摔跤的时候最后站着的人是得胜的还是失败的？得胜的。而且摔跤 保罗在讲说你们要站立得住的意思是什么？你能跟他抗衡，首先能抗衡，同意吧？首先能抗衡，其次你能战胜。你要能够胜过魔鬼，你首先能跟他抗衡。你没有刚强壮胆的心智，你没有神的全副军装，你连抗衡的实力都没有。所以我说实话，我们很多基督徒面对魔鬼的时候，一上来就被魔鬼打趴下了，打趴下以后还躺在地上说我很温柔，是吧？这是骗自己。没有，你被他打倒就是被他打倒了，不是的，对吧？你的主日敬拜，你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你的日常灵修祷告都在告诉你，你现在是得胜还是失败。这是骗不得，你可以骗别人，骗不了你自己的，同意吧？为什么你会倒下来？因为魔鬼跟你摔跤，魔鬼一上来一个背摔，啪一下把你摔到地上，然后你自己，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被魔鬼摔倒了，自己一点都没意识，因为习惯倒在地上。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什么？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跟魔鬼去征战，能够站立得住。就是魔鬼跟我打的时候，魔鬼他为难，为难什么？这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跟我势均力敌。不是魔鬼只是跟基督说的主耶稣基督打败他，对基督徒魔鬼也有惧怕。就是有些基督徒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心里刚强壮胆，不肯短怯，不肯退后，不肯逃避，这个时候就是魔鬼的劲敌。然后我们再按照上帝的吩咐把上帝的全副军装穿在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单能够抗衡魔鬼，我能击败他。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说我对着以弗所教会当中那些比较刚强的弟兄姊妹哈，你们啊，或者你们教会里面那些工人哈啊，或者你们当中的弟兄怎么样？他有没有做这个分类啊？没有，他对所有人讲的。所以我讲这个，我也希望大家有一个信心，你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在这方面，因为他真的很诡诈。他说那个弟兄呢，我有点怕，但是你呢，我不用怕，你也没有资格，你没有能力让我害怕，你算了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听上帝的话不好好听，魔鬼一说话他就入了心，他觉得哎，说的有道理哦。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我们靠着主，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做刚强人，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站立得住，我们就能够抗衡魔鬼，我们就能够击败魔鬼。所以你要去体会一下，弟兄姊妹，真的你要去体会一下，特别是在有些方面你一直胜不过的东西上面，你靠着主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你是胜过。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控制老是胜不过舌头，魔鬼一鼓动我们就说一些丧气的话，说一些刁难的话，你靠着主去得胜的时候，你体会一下啊，我知道是可以这样得胜的，你不一样。而你那个时候得胜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仅仅说我胜过了我的舌头，你胜过了背后鼓动你的魔鬼，你把他打倒，你站住，你去体会一下，这是上帝的心意。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的时候，我们要去胜过魔鬼。我们真的，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站立得住。而且当我们讲说要站立得住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按着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站立得住，两样你缺一不可。怎么缺一不可？一，做刚强人；二，什么？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其实这两者之间它有关系的，它两者之间有关系。你看保罗他先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在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又讲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其实你要先刚强，你要有一个刚强的心智。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有些盔甲你们知道，包括现代的士兵穿的那些铠甲，虽然他们已经有现代科技材料尽量的减轻它的重量，但是一般人穿的时候累不累啊？很累的，有的东西全身穿上去20公斤，然后20公斤你要能跑60公里，是吧？急行军60公里，你要这样子才能做我的士兵，或者如果你想做特种部队要求更高，对吧？那你如果找一个病殃殃的人，然后让他说哎，穿上军这个军装以后怎么样子啊？他扛军装都扛不动，更不要说打仗。所以保罗在这讲什么？心智。就是我们说这两样你都不能缺，你要有一个刚强的心智，你才能把全副军装穿好，才能发挥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心里愿意我要做刚强的人，然后你还要心里谦卑。因为我们刚强的时候容易骄傲，哎呀我有这个心智，但那个弟兄我知道他没有，我比他强。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要做刚强的人是你心智上面要坚定，同时你心里要谦卑，说即便我再刚强，我也需要上帝的全副军装。阿们吧。 即便我再厉害，你见到哪个真的上战场说哇我是我们军队里面最强的大力士，所以我身上不穿铠甲，那你出去就是找死了。不单是现代战争，是古代也是一样，对吧？古代说，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说，其实像弓箭手那个箭射出去的话，如果你没有盾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铠甲，一箭就可以把你射穿的，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真的去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就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我们要能够击败我们最大的强敌，我们就不单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我心里面一定要刚强壮胆，我不单要刚强壮胆，我也一定要把这全副军装穿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站立得住。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天使践踏撒旦的图片，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就是当你靠着主刚强壮胆的时候，你说我能够把撒旦践踏在脚下，我跟他去摔跤，我跟他近身肉搏，但是我知道最后的结果，我有信心，因为上帝的恩在我身上，我不逃避，我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然后我把他击倒在地上，我要像主应许的那样子说，我给你们权柄践踏蛇和蝎子，我给你们权柄让你们可以践踏撒旦。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真的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说，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让我们站立得住，这个不是仅仅上帝吩咐我们站立得住，这也是上帝应许我们站立得住。阿们吧。上帝有没有吩咐我们对魔鬼攻击的时候你要站稳？有，但是上帝也允许了，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你就能站稳。最后倒下的是撒旦，最后退走的是撒旦。阿们吧。你看到雅各书里面讲的很清楚，说魔鬼撒旦如同怎么样，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该怎么办？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离开你们逃跑，对吧？其实跟这里讲的是一样，你要刚强，你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这样子你就能击败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穿戴全副的军装，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要站立得住，我们不要做一个趴着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被魔鬼摁在地上在地上爬的基督徒，我们更加不要做一个所谓的躺平的基督徒，躺在那里连征战也不征战，该做的事情也不做。不，我要勇敢征战，我要站立得住的，我要看到魔鬼在我前面退走，害怕，胜不过我。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然后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保罗在这里第十三节他还强调了一件事情，强调什么呢？我们把十三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好吗？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看到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击败抵挡魔鬼的诡计，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站立得住，而保罗在这里还讲了一件事情，成就了一切，成就了一切。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给你们一切美好的祝福，我给你们丰盛的恩典，我盼望的是什么？我盼望你们一样都不丢，全部都能成就，我在你们身上的美意全部都能成就。而全部能成就的前提是什么？你们要做刚强的人，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跟魔鬼去征战，打败他。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而且保罗在这里讲说，在什么时候啊？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就是你要真的去看。我希望大家你要去明白说，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管是你面对的磨难也好，不管是你面对的仇敌也好，上帝要给我们的他的美意都要成就。所以我盼望大家再去学会去读圣经，再去学会去读圣经。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再强调，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不在福音里读，不在福音里读圣经的时候，不管你读旧约还是读新约，你都会压力山大。如果你不在福音里面，你读新约的压力比旧约还要大，因为耶稣讲的那些话比旧约里面还厉害。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哇，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哇，我已经很吃力了，结果上帝还给我百上加斤。这个时候你是不想读圣经的，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一开始热火朝天说，我制定一个读经计划，我要好好读圣经，然后执行了三天不到就丢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在福音里读圣经，他觉得哇，上帝这个要求也那个要求，哇，我真的体会过魔鬼多么可怕，你还要求我 打败他，站立得住，持守一切。哇，我压力太大了。但是这就是不在福音里读出来的结果。你要在福音里读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上帝应许的。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压力，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说，我答应你，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只要你愿意谦卑顺服，只要你愿意跟从我，我答应你，你要成就一切，我给你的一切的美福仇敌都拿不走。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这一点。而且保罗在里讲，如果我们从应许的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不管是仇敌还是磨难，都不能破坏上帝给你的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说，哎呀，梁弟兄，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太幸福了，我一点磨难都没经历过。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举一下手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没经历过磨难的？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对吧？有些磨难我们甚至提都不想提。我们以前跌倒的日子，我们痛苦的日子，我们艰难的日子，有些日子真的是度日如年，有些时候真的一分钟你觉得像过了一个小时一样，你是很觉得艰难，同意吧？我们在这方面要去真的去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是让我们不单得胜，而且呢，我们要成就一切。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一样都不丢。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来写这封书信的保罗。你去看保罗的人生经历，你就晓得我们放在这个 PPT 上放的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腓立比做监的画面。保罗去到腓立比，保罗要把福音传到欧洲。其实保罗那个时候要把福音传到欧洲的时候，遇到的难处比我们大得多得多。阿们吧。我们今天你去任何一个地方，真的几乎是去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除了最偏远最偏远的地方，你总能找得到基督徒，你总能找得到教会。但是保罗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而魔鬼的拦阻是巨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身上所应验的，就是虽然在磨难的日子，虽然有这么可怕的仇敌，但是上帝应许的全部都落实了。阿们吧。他就把福音传开了，他就得胜了。所以保罗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得胜。那么保罗经历的得胜，我们能不能经历？上帝偏心不偏心？上帝不偏心的。保罗是神的儿女，你是不是？你也是。所以上帝说，我给保罗的一切的祝福都要成就。上帝会不会说，哎，你这个王弟兄，你这个李姊妹，你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子？不会。上帝说，我要给你的也是这样。但是你要能够把上帝的恩典抓在手里的话，你要有两样，我们刚才讲这两样缺一不可。一个是什么？做刚强的人。还有一个呢，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你要把神的军装穿上，因为你是要征战的。阿们吧。你不能说上帝应许我得胜了，所以我上战场也不披盔，也不戴甲，也不拿刀，也不拿枪，然后我冲到战场上我就要得胜。我说不可能啊。你去看大卫把哥利亚打倒的时候，他手里面没有武器吗？他有没有武器啊？有。他的武器是什么？是他最趁手的机旋和小石子。阿们吧。上帝行了神迹，但是上帝从来不跟我们说你无所谓，你随随便便我就让你得胜。上帝是不会让一个人躺在地上什么也不干的人然后随随便便就得胜，因为这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阿们吧。相反，你去勇敢，你去征战，上帝说你照我吩咐去做了，你去体验我给你的得胜。而且你去体验的不是一场的得胜，而是我给你的全部的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所以你去看，我们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上帝的应许是要让我们成就一切，不管是患难，不管是仇敌，都不能拦阻。这就是神的心，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来再专门的去注意看一下神的军装。我们来看看上帝给我们的军装，上帝的军装和我们征战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之后还会跟大家更详细的去讲这个全副军装，但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从总括的角度我们去看一看神的军装。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讲到神的军装，其实里面蕴含的真理是很多的。然后呢，我在这里呢，希望大家我们去看关于神的军装有几点，好，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的。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到，第一个大家需要去晓得，就是神的军装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给我们的保护。你穿戴军装的一个第一个目的就是保护。阿们吧。而在这里的话，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穿戴我所赐给你们的军装，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军装。所以是上帝来保护你， 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如果你是穿某个国家啊、某个公司某个很厉害的人设立的军装，你是把自己交托给他，同意吧？哪怕你说我现在坐在坦克里，你是相信这个坦克能保护你，对吧？如果大家注意一下看最近的新闻，比如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然后俄乌战争，那有些人他觉得在坦克里很安全，是不是真的安全呢？还真不一定，对吧？人因为人家那个打坦克的那个导弹一打过来，嘣一下从上面把坦克的顶翼击穿，然后在坦克里的人死翘翘了，是吧？这就是人设计的坦克。那在这里的话，保罗告诉我们，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穿戴上帝的军装。其实你注意哈，我们在这里那个和合本圣经，包括我们在这里放的时候，你注意所赐那两个字下面有几个小虚点，什么意思？这是我们翻译成和合本的时候加上去的字，原文是没有的。原文是什么？原文就是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原文就是这样，没有所赐。他就强调什么？和神的关系。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让上帝来保护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进行的属灵征战是最激烈最危险也是意义最重大的。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这个世界很多场重要的战争影响到了世界的走向，同意吧？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时候喜欢讲那个温泉关，是吧？你看的那个波斯的大军来攻打希腊的时候，如果没有斯巴达300勇士在温泉关浴血奋战，300个人全部牺牲的话，世界历史一定会改的，一定会变的。就是因为他们很勇敢的在那打，顶住了，最后他们300个人全军覆没，全部都死了，国王都死了，但是把整个希腊的斗志给激发起来了，所以希腊那些城邦国家就可以开始联合，就开始努力，最后把波斯给挡住了，所以世界的版图才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世界历史的时候，世界历史是被一些重大的战争的结果所影响的。我们讲我们现在历史，假设二战的时候希特勒赢了，今天是什么样子呢？你不可想象的，对吧？如果二战的时候东条英机赢了，我们现在要讲日语了，对吧？是不可想象的，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世界被这些很深的影响，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哇，这个影响很大，那个影响很大。但是作为基督徒，我希望大家明白另外一件事情，属灵征战才是这个世界里面影响最大的事情。属灵征战为什么？因为你是击倒魔鬼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虽然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勇敢的人，有很多无畏的人，他们真的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但是面对魔鬼的诡计，面对魔鬼的权势，他是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他是掌管幽暗世界的，这些人的努力就像海里面的波浪一样，起来一下，但他一伸手就拍下去了。唯独我们的属灵征战是击败魔鬼的，所以它的意义最重大。而且我们说属灵征战，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激烈程度危险程度也是最大的。你看这个世界上面的战争它都有实现，对吧？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很惨烈，但是几年打完了。你知道属灵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属灵征战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在伊甸园就开始。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没多久，亚当夏娃被魔鬼击败了，上帝来拯救，属灵征战就开始。属灵征战现在结束了没有？到什么时候结束？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见过有比这个更旷日持久的征战吗？而你正在参与其中。而你的参与，你不能说我可有可无，你的参与对每一个人的参与，每一个基督徒参与，对这场征战的结果都是有重要的影响的。阿们吧。而你要参与这么激烈的征战，这么危险的征战，你一定要去知道说，上帝的保护是你必不可缺的，而且上帝的保护是你制胜的法宝。我在这里其实专门放了一张图片，你们知道这张图片是什么吗？这也是一个著名的版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就是也是在教会里面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大家知道叫什么名字吗？扫罗。然后第二个王呢？大卫。这幅画画的就是扫罗举枪刺大卫。扫罗为什么举枪刺大卫？如果大家读过那段圣经就知道，说扫罗为什么举枪刺大卫，他不仅是妒忌，是有恶魔搅扰他，对吧？魔鬼搅扰扫罗的时候，扫罗就这个理智就混乱了，混乱了以后他是请大卫来给他弹琴，所以我们诗歌赞美是很厉害的，大卫一弹琴魔鬼就受不了，就只能走。但是大卫弹完琴的时候，扫罗被魔鬼蛊惑的时候，他就要举枪来干什么？来刺大卫。所以你去看 扫罗和大卫这两个人，哪个在上帝的保护之下，哪个不在上帝的保护之下？
大卫
在上帝的保护之下。所以扫罗多次要杀大卫，杀了成不？杀不成。为什么？因为上帝保护他，因为大卫愿意让上帝来保护。而扫罗虽然勇敢，但扫罗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他不让上帝来保护他。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以前也讲过，我不希望我们基督徒轻轻呼呼的说我不是扫罗，哎呀，扫罗很可笑。我跟你讲，扫罗的勇敢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比不了的。扫罗一辈子都在打仗，扫罗最后死在哪里？他不是说死在他的后宫，不是死在什么酒池肉林里，他死在哪里啊？他死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战场上，非利士人把他头割了，非利士人把他那个很敬虔的儿子约拿丹也杀了。所以大卫做了一首诗来哀悼扫罗，说英雄何竟扑倒，战具何竟灭没。大卫是真的为他难过。但是为什么扫罗这样一个勇敢征战的人最后却死得这么惨？因为扫罗没有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他一直靠自己，一直靠自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讲什么意思？我们作为基督徒，扫罗是以色列人啊，是以色列的王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你知道有属灵征战，但是你却不屑于让上帝来保护你的话，你顶多顶多是扫罗，你顶多顶多是扫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你们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接受上帝的保护。上帝对你的保护是必不可缺的，上帝对你的保护也是你制胜的法宝。你要能够胜过魔鬼的诡计，唯有上帝对你的保护。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下次会讲魔鬼有火箭，其实魔鬼的攻击力是超过任何其他东西的，除了上帝以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能保护得住你。同意不？你去看你自己，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是最容易的，其实本来上帝让我们成为夫妇是要彼此相爱的，但是我们即便是基督徒夫妇也特别容易嫌弃对方。而且你有时候嫌弃完了以后，你回头再去想，你觉得 我之前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不合理呢？其他的弟兄姊妹对我的配偶一再的夸赞，一再的肯定，但是到我这里我就是嫌弃他，正常不正常啊？不正常。有些时候不是仅仅说哎呀我回想是我的原生家庭，是我的品格问题，不，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魔鬼在后面鼓动你。你就知道魔鬼多厉害，他可以把和你生命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人，他可以让他变成在你生命当中最厌恶的人。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全副军装，你根本挡不住。阿们吧，你根本挡不住。所以魔鬼什么时候想蹂躏你就什么时候蹂躏你，就像对待扫罗一样。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当上帝说你要拿着我的军装，你要穿戴我的军装的时候，他给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提醒是什么？他给我们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我来保护你，你来接受我的保护。上帝其实很恩慈，上帝非常尊重我。当我们不接受上帝保护的时候，上帝不会勉强非要保护我们，他就许可我们受伤。但是只要你说主啊求你保护我，上帝会不会说哎呀，我现在正在保护李姊妹呢，来不及，你先挨两刀再说吧，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万有，只要你呼求他说主啊求你保护我，你做我的高台，你做我的避难所，你做我的山寨，上帝就必保护你。阿们吧。这个时候魔鬼拿你没办法。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多厉害，就是这样子的，我一祷告上帝就帮助我。所以魔鬼为什么会拦阻你祷告呢？因为他也知道，你看我们之前讲过圣经里面有最短的祷告，就是彼得掉在海里面，就我们中文就四个字，哪四个字啊？主啊救我，然后耶稣就把他拉起来了。他一祷告上帝就保护他，魔鬼就没办法了。你也是。所以魔鬼经常要让基督徒轻看祷告，觉得哎呀不要宗教化，不要宗教化，那些宗教化的人才这样祷告，你这个人这么聪明，你这个人这么灵活，你怎么能像他们那样子呢？结果我们对吧，我不对，我也反对宗教化，但是你千万不要以所谓宗教化的名义把你的祷告丢了，把上帝给你的保护丢了。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上帝的军装第一个意味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我们讲上帝的军装第二个他跟我们强调的是什么？上帝的方法。上帝强调说你要去打属灵征战，你用什么方法去打？你用你惯常的手法吗？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扫罗就是这样，他用他惯常的手法。因为扫罗，如果扫罗在我们中间的话，一定会吸引我们的眼睛。 圣经上面讲说扫罗比众人都高一个头，不是高半个头，所以他往那儿一站就特别显眼，高富帅啊，后来还成了王，你想一想，大家看见都晕了，你知道吗？个个变花痴，对吧？见到扫罗就那啥，所以扫罗很习惯用自己的方法。但是上帝在这里告诉说，你们要靠着我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你要穿谁的军装啊？你不能穿你的，你要穿我的，就是你要用我的方法。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我说所有人的方法里面都包含着魔鬼的定时炸弹。只要你不用神的方法，你用人的方法，你哎，这个方法我觉得很好，它里面其实有定时炸弹。当你把这个方法用起来那一刻，定时炸弹就开始什么倒计时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人很可怜，我们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发现我解决问题又制造了新的问题，出现了新的问题我再去解决又制造新的问题，然后问题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一辈子。所以很多人很盼望说，哎呀，将来哪一天退休，我什么事也不用干，因为我太累了，我太累了，我不停的在解决问题，解决完配偶的问题，解决孩子的问题，孩子长大了他结婚的问题，他结婚还有买房子的问题，哎呀，还有孙子孙女的问题，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啊，我好累啊。其实为什么？因为当你用人的方法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方法里面都含着魔鬼的定时炸弹，所以魔鬼对你用人的方法他一点都不害怕，而且他很欢迎你用吧。因为当你把那个方法拿起来的时候，我的定时炸弹同时就装好，然后而且谁来控制啊？魔鬼来控制，我到时候让你爆你就爆，对吧？你会看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很失望，说哎呀，我都这样子，你怎么还是那样子呢？我这么努力了，为什么事情的结果是这样子？不，上帝说你要穿戴什么呀？穿戴我给你的神的军装，你不是用人的方法的。如果你用人的方法，你不能得胜。而神的方法很奇妙，上帝的方法其实他每一个方法我们说都是制胜的法宝。上帝的每一个方法看起来有的时候平平无奇，但是他能力大得不得了。比如说上帝在圣经当中经常跟我们强调我们刚才说的祷告，还强调什么？强调我们读圣经，还强调什么？圣徒的团契相交，还有祷告，是吧？还有敬拜。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这就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当我拿起上帝的方法的时候，我去读经，你会发现你每一次读经，其实上帝的话语对你的心灵的保护，对你心灵的指引，对你的滋润，给你加强的力量，是其他永远没法比的。当你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些弟兄姊妹长时间不祷告，有时候一祷告泪流满面，特别感动，因为主也说我等你好久了，你好长时间没跟我亲近了，你好长时间没有到我面前来了，你没有到我面前来，我知道你的艰难，你在别人面前还要表现得你很强，但是因为你亲近我少，你已经缺乏力量，你强撑了许久，你到我这里来，我让你真的刚强，我让你真的有力量，阿们吧。你把我的军装穿起来，你把我的军装穿起来，甚至让魔鬼都怕你，魔鬼见到你都说这是我的强敌，这个人有信心，这个人正在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我，我虽然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但是这个人像但以理一样，狮子没法咬他的，阿们吧。你要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上帝的每一个方法其实真的都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两个人，我们在讲道当中也经常讲，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什么呢？是描绘有两个我们很感慨的在创世纪当中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谁啊？一个是罗德。罗德和亚伯拉罕因为上帝的祝福，他们本来原来在一起，结果他们都很发达，都很厉害，都很成长，所以他们的仆人之间就起了纷争了。因为你的牛也多，我的牛也多，你在这儿放牧，我也在这儿放牧，你的牛踩了我的牛，你的羊踢了我的羊，所以大家就不开心。那这个时候就在一起谈，亚伯拉罕非常谦卑，他是叔叔，罗德只是他的侄子，但亚伯拉罕说这样子，你先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南我就往北，你往左我就往右。罗德呢？罗德这个时候他决定做选择。其实这个画画的就是两个人站在那里做选择的时候，罗德就凭着人的方法，看着他，以我多年做牧人的经验，那块地肥沃，我要那块地，那块地啊像伊甸园，那块地像埃及的尼罗河，那块地真的很棒，我要那块地。他要了那块地，那块地靠近什么呀？靠近索多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他挪移帐篷越来越靠近索多玛，最后罗德从索多玛出来的时候有多少？ 罗德从索多玛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他的仆人在哪里，他的牛羊在哪里，连他的妻子都失陷了，对吧？但是亚伯拉罕呢，你别以为说亚伯拉罕说我只是选择了跟罗德相反的方向，不是，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我上帝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是用上帝的方法，所以看起来亚伯拉罕跟罗德，亚伯拉罕真傻呀，那么好的地方不要，但是因为他用上帝的方法，所以上帝的方法发挥力量的时候，你看到亚伯拉罕就成为大国，阿们吧。罗德被这个迁到索多玛以后，亚伯拉罕曾经带兵干什么呀，去救他，大家还记不记得，就索多玛王打败仗了，然后索多玛的人都被人掳走了，亚伯拉罕带着318个精壮的这个家丁去打仗，然后把罗德把他们全部都救回来。所以我们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经常用自己的想象说，哎呀，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多温柔啊，我说不是，亚伯拉罕你见到你可能不太习惯，亚伯拉罕太猛了，太厉害了。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开公司的，你家里有，如果有你有雇佣的工人，你能不能雇318个特种部队啊，没几个能干得到的，阿们吧。亚伯拉罕他能打仗的就318个，还有其他的不打仗的呢，你就知道他多厉害了。这才是基督徒啊，弟兄姊妹啊，基督徒不是像鹌鹑一样的，基督徒勇敢的像王一样，所以那四王五王都在亚伯拉罕面前都要下拜，都这个人太厉害了，对吧？连他的儿子以撒也是，非利士人要跟他谈判的时候说，你在我们当中像王子一样，咱谈一谈吧，你明白吗？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元首来找一个公司的老总说，我跟你谈一谈，谈国家协议，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因为他勇敢，因为他用上帝的方法。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上帝说你要穿戴我的军装的时候，他的提醒就是你用我的方法。弟兄姊妹，你为什么那么多失败，甚至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就把信仰和生活完全割裂开了，为什么？因为你用很多自己的方法，你经历太多的失败。我之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去年移民到北美，移民到加拿大了，他就说，哎呀，他在那边也挺感慨，他跑了一些教会，因为要去找教会，他说那边的教会好多弟兄姊妹信仰和生活是完全分割开的，今天他会去教会，但是平时的生活你绝对看不出来，他们甚至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体会不到信仰的力量，他没有体会到像亚伯拉罕这样子说，信仰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力量，我连五个王我都能打败，他没有体会这个。为什么？因为他用很多人的方法，而这些有的时候人的东西已经在很多基督徒心里面扎根了，说星期天呢我听一听上帝怎么说，星期一到星期六呢这是我的时间，我的地盘，我做主啊，是吧？我得按我的方式去生活。不，上帝说你要穿戴我的全副军装。你在婚姻上遇见挑战了怎么办？你要去查考圣经，你要去祷告上帝。你在亲子关系上遇见挑战了怎么办？我不是说你不要接受别人的经验，你要听一听别人跟你分享，但是你一定要到上帝面前来，主啊，这个孩子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开始叛逆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心理学家是这样说的，教育学家是那样说的，你怎么说？主啊，只有我穿戴你的全副军装，我才能跟我的孩子真正保持好关系，阿们吧。要不然的话，魔鬼在后面，在他后面拱一拱火，在我后面拱一拱火，我们就越走越远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要去看。所以说上帝说你要穿戴我的军装的时候，就是告诉我说你要用我的方法。那第三个，我在这里再去跟大家讲说，上帝把军装给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提醒我们说你要上帝来强化你。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其实讲到这里，我盼望大家去看我们中文圣经，其实就是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他前面说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希腊文原文直译过来不是这样说的，希腊文直译过来是什么？被神强化，你要被强化。所以你这样子你就明白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们要被上帝强化，你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你要靠着主，让上帝来强化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上帝跟我们说，哎，你要做刚强的人，就是你要被强化，然后又说你要拿起我的全副军装，上帝是强调怎么强化呢？他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被动的方面，一个是主动的方面。被动的方面就是上帝来强化我，所以主啊，你强化我。主动的方面是什么？我主动的顺服上帝，让上帝更加的强化。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当我们穿上上帝的军装的时候，你要注意，你是穿上帝给你打造的战甲。就是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看看这个漫威电影就知道这是谁啊，这是钢铁侠是吧。我们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些科幻电影的时候，我们特别比如像看钢铁侠，我们觉得哎特别有感受。为什么有感受？其实这个人他能力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他那个战甲一穿上以后呢，整个人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能力强的不得了，对吧？他就可以，当然那是科幻电影啊，我们不讲那么多。但是为什么他的战甲那么厉害？为什么他战甲那么厉害？因为他用了所谓的最高科技的，是吧？他用了最好的材料。但是我想跟大家去讲，你要注意，上帝说你们来穿我的军装，你穿我的军装，我的军装是谁打造的？上帝打造。而且上帝怎么打造？上帝打造他军装的时候用的材料是最好的材料，是最强的，是真正的高科技。阿们吧。如果你去看漫威电影说的，哎呀什么震惊啊，然后什么特殊金属啊，什么纳米技术啊，说那些很厉害。上帝说我给你的军装是什么？救恩的头盔，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平安的福音鞋，圣灵的宝剑。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个2000年前就开始讲了，讲到现在老古董了，没有，这是最强的材料，这才是最强的材料，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人用的那些什么特殊金属也好，高科技也好，那些都比不上上帝的材料，阿们吧。而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而且你说，我们如果假设你有钢铁侠的这个盔甲，这个盔甲能保护你的身体，能不能保护你的灵魂？不能。如果我被一个思想家来武装，我可以保护我的思想，同意不同意？我们讲比如中国人缺乏学逻辑，我们不学逻辑学，所以有些很可笑的逻辑在中国大行其道。其实你用逻辑学一分析，说这根本讲不通啊，你就典型的双标，你典型的就是前后不搭呀，对吧？但我们不懂，所以你学了逻辑学确实能保护你的思想，同意吧？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人给你的武装最多最多保护到你的思想。但是上帝呢？上帝给你的武装是保护到你的灵魂，而且不单是保护，我们这里讲说上帝来强化你。阿们吧。一个穿了铠甲的钢铁侠和没穿铠甲的钢铁侠判若两人，同意吧？我们也一样。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穿上帝的军装判若两人。如果你不穿上帝的军装，你跟普通人没区别，所以魔鬼随便玩弄你，魔鬼随便就打败你。但是当你穿了上帝的军装，魔鬼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上帝给你的军装是真正的最高的科技，真正的最好的材料，而且有最强的能力。当你有了最强的能力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看到的得胜那就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盼望大家去知道说，当你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因为上帝来强化你，你就无人能敌，坚不可摧。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耶利米书1:18-19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耶利米书1:18-19，我们一起来读。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是耶利米书一开始讲。我们知道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有个特点，人家给他一个外号，给他一个称呼叫什么呢？说叫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当中你会看到他为以色列人他充满了爱心，充满了怜悯。但是我们也看到耶利米他生性是什么呢？他生性是一个敏感软弱的人，耶利米自己讲。所以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甚至跟上帝说的话就如同说，上帝你找错人了吧，你怎么会找我？现在以色列国这么危险，而且以色列人这么悖逆，你呼召我要做的事情几乎是跟所有人反对，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所以当他说了这些话后，上帝跟他怎么说？我今日使你成为什么？坚城、铁柱，还有什么？铜墙，没人能胜过你，他们会攻击你的，上帝讲得很清楚，对吧？甚至是以色列的君王都会来攻击你，祭司都来攻击你，首领都来攻击你，众民都来反对你，但是他们却什么？不能胜过你。为什么？ 因为你穿戴我的军装。因为是谁在强化你？是我在强化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说你要穿我的军装，就是让你什么呢？变成一个无人能敌、坚不可摧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魔鬼希不希望你变成这样的人？不希望。所以魔鬼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定要贬低这些。魔鬼一定会说，哎呀，2000年前的东西了，你还那么在意，很可笑啊，对吧？那个梁弟兄就是好动，是吧？换其他传道人都不讲这些，你不要听他的，你不要听他的，是吧？何必这样子呢？要不要听他这些话？你不要听魔鬼的这些话，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你要穿戴神的军装，你要让上帝来强化你。当上帝来强化你的时候，不管你以前多么的软弱，哪怕你敏感的像耶利米一样，但是上帝说的话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恶待耶利米，把耶利米丢在井里要饿死他，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在井里面根本没有饿死，因为上帝顾念他，上帝保护他，后来有人把他从井里救上，救上来以后巴比伦人都尊重他，尊重的不得了，对吧？说这是耶和华的先知，好厉害。你知道吗？我们昨天听这个宣教的课程的时候，他们讲到说，比如说现在那些斯坦国里面有那个，因为原来现在的很多斯坦国就是以前我们初代教会所在的地方，说讲到但以理，说但以理已经死了，在那个国家里面有个但以理的墓，然后那些人说，哇，在历史当中有人去攻击他们就是打不赢，然后有人说就是因为有但以理的墓在那儿，所以他们就打不赢。神的儿女就是这么有能力。你说梁弟兄他们有点迷信，对，我承认他们有点迷信，但是说实话，你去看圣经里面也有讲过这样的例子，讲过有一个例子非常惊人的，就是以利沙。以利沙死了以后，那些人真的是这样恶待耶和华的先知，随便把他埋在地里，埋得很浅，结果有人死了也把他，可能就是都没好好埋，放在死人沟里了，有死人丢在那个沟里，碰到以利沙的尸体他活过来。这就是上帝做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去知道这些时候，上帝让你穿他的全副军装，绝对不是给你压力，上帝绝对不是来羞辱你，上帝绝对不是来去给你摆上加金，而是上帝要来强化你，上帝要来保护你，上帝要让你用他的方法去胜过仇敌。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个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穿戴上帝的军装有这三个意涵。那我们要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上帝吩咐我们穿戴他的全副军装，他的美意到底是什么。我说简单来讲，上帝要让我们做他的勇士。让我们怎么做他的勇士呢？我说我盼望大家去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我盼望大家真的要去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去做他的勇士的时候，就是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荣耀。什么荣耀？你是上帝的勇士。我说更大的荣耀。为什么？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你还有一个更大的荣耀，就是什么？你要做上帝的勇士。你要做上帝的勇士，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你去看两针对垒的时候，这两军他们穿的军装一般都不一样，军装有的时候也是表明身份的，同意不同意？是吧？一看你的军装我就知道说，哦，你是罗马帝国的军队，这是希腊的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一看，哎，你是希腊的，你还是波斯的，一看军装就看得出来。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穿我的军装，其实它也是一个身份，它是一个身份的表明，我是属上帝的，我是归上帝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当我说我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我是受上帝差遣的，表明我是靠主的能力的，表明我是为主征战的。所以你要经常说我要穿戴上帝的军装的时候，就是提醒自己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而且上帝还盼望我做他的勇士，所以我就要做他的勇士。阿们吧。我就要做他的勇士，我把这个军装穿起来，然后别人一看就知道，因为我穿的是上帝的军装，上帝的军装是最独特的。阿们吧。他是有上帝的记号的，他是有上帝的能力的，他是表明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经常提醒我们自己的时候说，我为什么要征战？我是受主差遣，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主征战，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上帝得荣耀。而且每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受亏损还是得益处？ 我们得益处。你知道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走不出自我。有些人走了很远，一直在自我里面，甚至走遍五湖四海还在自我里面。所以每当你说我愿意为上帝，你就最大的走出了自我，因为我开始不为自己。所以耶稣跟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干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我们经常觉得说，哇，我要舍己，然后主耶稣，哎呀，对我呀，哎呀，压力大，压力大。没有，其实耶稣是祝福你，因为你最大的困境就是己。最苦待你的是谁？是你自己，同意吧？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别人都忘了，你还在那里折磨自己，同意不同意？所以如果你舍己好不好？好，对不对？而你舍己不能空空的，只是舍己，像主耶稣讲那个故事一样，那个房子把鬼赶走了，但是变成一个空房子，然后怎么样子啊？有七只更恶的鬼进来了。所以你舍己一定要有下一步，什么呀？背十字架跟从耶稣，舍己为主。我这个房子不能空，我心里面要住着耶稣，我心里面要住着上帝，我要靠上帝，我要为上帝，我要受上帝的差遣。这个时候你就大不相同。所以主说，你们要穿戴我的全副军装，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说，我想给你更大的荣耀，我要给你更大的荣耀，你要享受更大的荣耀。你若做我的勇士，你的荣耀比现在还要大。阿们吧，这是主的心意。其次，我说我们在这里的话，还想大家知道的就是，主让我们穿戴他全副的军装，第二个美意就是上帝让我们有更深的经历。经历什么？经历上帝的大爱。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被魔鬼欺骗，魔鬼怎么欺骗我们？魔鬼欺骗我们就说，哎呀，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啊，你如果做勇士的话，你如果怎么样子的话，然后哎呀，上帝利用你，因为你比较刚强嘛，所以保护软弱的弟兄啊，是吧？我们有时候说好吧，啊，我们其实虚荣心得到一下满足，但回头心里就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我们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上帝就是利用我，是吧？因为我比较刚强，因为我比较那啥，所以上帝就利用我。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穿戴他的全副军装的时候，是让我们干什么？说我不是来利用你，我让你更深的来经历什么？经历我的爱。你去经历我的爱，弟兄姊妹，上帝呼召我们做勇士的时候，其实我们确实会经历更多的征战，经历更多的艰难，看见仇敌的凶狠，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更深的去看见上帝怎么爱你，你看见上帝怎么爱他的教会。没有征战的人经常把基督的十字架看得很轻，觉得耶稣反正是神嘛，对吧？他钉十字架反正他会复活嘛，有什么呢？但是你征战过，你经历过艰难，你流过眼泪，你有切肤之痛，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耶稣当初为我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他为我死，他为我经历人的羞辱，他为我经历人的拒绝，他为我经历这一切，而我的征战和他的征战比起来，连万分之一都算不上。所以一个征战的人，他才能更深的理解神的爱。阿们吧。你去看现在有很多人不就是这样，两个人一起在军队里当过兵的人，那个感情的深度是一般人比不了的，同意不同意？特别是如果两个人一起打过仗，不一样，那个感情不是两个人只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过合伙人，两个人如果没经历过这些，只是做合伙人，合伙人是很容易闹翻的，同意不同意？说你股份多我股份少，是吧？我觉得你又害我了，你又把我的好处拿走了，很容易闹翻的。但你见过两个一起打过仗的战友搞这些没有？没有。你知道你征战的时候谁是你的战友吗？不管你身边有多少基督徒做你的战友，不管你身边有多少软弱人不愿意去征战，但耶稣一定是你的战友。阿们吧。你就能更深的理解神的爱。所以为什么你对神的爱的理解那么肤浅？因为你征战太少，因为你没有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因为你不愿意征战，每当有征战你就逃避了，就像我们之前讲短胆怯，你逃走了，你根本不知道神的爱。所以你以为当我们去讲神的爱的时候，当弟兄姊妹去展现基督的爱的时候，你也觉得轻轻忽忽，觉得无所谓？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让地让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让你更深的经历他的爱，更多的理解他的爱，这是神的美意。最后我们讲说，上帝他让我们去做他的勇士的时候，他为什么让我们做这个？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美意，就是更大的得胜，就是他让我们有福音的广传。我们一起来读下这两节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6:19-20，我们在 PPT 上面最下面这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6:19-20，我们一起来读。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因为当我们讲说上帝让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前面讲了说要抵挡魔鬼，前面讲了我们要站立得住，要成就一切，但是在这个以弗所书6全副军装的这个结尾的经文，保罗讲得很清楚，说干什么？为我祈求，得着口才，开口干什么？讲明福音的奥秘。而且保罗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所以所有这一切是为了福音，是为了干什么？传扬福音。你为什么要做耶和华的勇士？你如果做耶和华勇士仅仅是为了自己舒服一点，这不是勇士，你还在中魔鬼的诡计。你要做耶和华的勇士，是因为你是上帝呼召你出来干什么？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上帝呼召你传扬他的福音，是为了让你什么？有更大的得胜。所以我讲到这里，我盼望大家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一个人希望过失败的人生，而不是希望过得胜的人生？你见过这样的人没有？没有。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过得胜的人生，而且我们盼望我们的得胜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越大越好。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是你最大的得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我想想我最大的得胜，我最大的得胜就是我高考的时候考上了名校，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得胜就是我那个时候出去开公司，千难万难我把公司开成了，我成了董事长。还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说，我最大的得胜就是我跟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面对了这样的难处，最后我们站住了，好不好？好。但我跟你讲，那些都不是最大的得胜。你哪怕曾经去到温泉关跟斯巴达的国王一起战斗，那也不是你最大的得胜。其实你去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全宇宙最大的得胜就是福音来拯救灵魂，而你去做这个事情。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去参与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在经历那不可思议的最伟大的得胜。为什么？因为当你把一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个人领受了福音，他就从地狱的边缘进到天堂里去，这个人从绝望当中得到了盼望，这个人的生命不是只是生活的状态发生了改变，是生命的本质发生了改变。这个人原来是在神的诸约之外，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当你把福音传给他，他成了神的子民，甚至他成长起来读了以弗所书6，我要做耶和华的勇士。这个时候你做的事情大得不得了，阿们吧。而且我再讲，其实我之前看一个电影的时候，就上个星期我看了一个片段的，我很感慨。很感慨什么呢？就里面讲一个坏蛋，那个坏蛋都快死了，被那好人快打死了，但是他还要讲一番他的道士人生哲理。然后因为旁边的人就说，你这个坏蛋，你恃强凌弱，你欺负老百姓欺负了太久了。然后那个人站在那里说，恃强凌弱才是这个宇宙的真理，1000年前是这样子的，1000年后还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是要这样子。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是为此而活的，我为此而死，我一点也不觉得羞愧。所以旁边的人看到那个电影里面他演的比较真实，因为我看的是一个韩剧，那些人都傻眼了，就这个人说的话好像在震撼他们。当然最后这个人要被这个好人杀掉，但是说实话，这个世界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在告诉你说，恃强凌弱，恃强凌弱，你要变成刚强的人，免得别人欺负你，对吧？然后当你变刚强的时候，你很容易欺凌软弱的。你说不会的，梁弟兄，那些人很坏，他才会欺负软弱人，我不会的。我跟你讲，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什么？必有可恨之处。所以你变强了以后，你一定会发现很多弱的人，他身上有可恨的地方，是值得你欺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几乎，所以这个坏蛋在那里不甘心，在那里说这个宇宙的真理就是恃强凌弱，他在那里说的那些人无话可说，因为这真的这个世界人就是这样认。但 只有什么东西能胜过这种可怕的禽兽的理论呢？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告诉你说，不，你变强是为了帮助软弱的人，而且最彻底的帮助软弱的人，不是仅仅保护到他们，让他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而是让他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讲的说，上帝拣选了软弱的人，要将强壮的人怎么样？羞愧的。上帝是使软弱的人变刚强的，而你变刚强了以后，你要做什么？我永远不要恃强凌弱。我变刚强以后，我永远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软弱的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在教会当中看到软弱的人，你一定要小心，你小心你对他的不耐烦，你小心你对他的嫌弃，你小心你一句话刺到他，你怜悯他。然后你到世上看到人软弱，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他。阿们吧。这样子你就在人生当中经历了最大的得胜，没有比这个得胜更大。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讲了这三点，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穿戴他的军装，要让我们胜过仇敌，站立得住，而且成就一切。上帝的军装向我们表明的是什么？表明上帝的保护，还有什么？还有表明上帝的方法，还有什么？还有上帝来强化我们。然后你为什么要穿戴上帝的军装？因为上帝有极深的美意，要让你成为他的勇士，经历他更大的荣耀，他更深的经历他的爱，然后你有更大的得胜。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听了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以后，立定一个心志，我一定要让上帝来强化我，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一定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经历他的得胜。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真的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你爱我们，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新生命，而且让我们得得更丰盛。你让我们得得更丰盛的重要的方法，就是你来强化我们，你来激励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而且你把你的全副军装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穿戴你的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用你的方法，我们得你的保护，我们被你所强化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相信我们能胜过那恶者一切的诡计。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单胜过那恶者一切的诡计，我们跟魔鬼摔跤的时候，我们要把他摔倒，我们要站立得住，要成就一切。愿主你就在你百姓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而且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做你的勇士的时候，我们去广传福音，讲明这福音的奥秘，帮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得到永生，使魔鬼羞愧退后，使更多软弱人成为刚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